好，这里是无沙研究所，我是科科。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妈妈。
Hello，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嘉宾侯西西。
对，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侯西西的嘉宾啊，这个是我们的现在还在海外的传播学领域的博士。然后具体到他的研究方向的话，他会探讨很多人与新技术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穷人与新技术的关系。我发现这个今天这个选题是从那个侯西西的朋友圈，他前一段时间其实也是近期了，发了这个快手三部曲，最新的一部呢就是跟快手最近的一个商业策略有关系。他们最近说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新市井商业，我当时看这个词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也正好看了侯西西那篇论文的这个标题，觉得这个话题值得我们来聊一聊。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我是最近发了第三篇，但是我之前从2020年开始就逐渐写过三篇关于快手老铁们的文章，所以其实一直在关注就是快手上的老铁们，是我的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一个很重要的平台，也是一群很重要的这个对象。
对。
在节目的开始我要说一下，就本期节目没有收取快手任何费用啊，大家可以放心收听。
对，我刚才其实也特想说这个，我是觉得因为快手它恰好是一个比较好的框定这个研究方向的这么一个框子，这个被研究对象的一个框子，就恰好就是说快手帮我们找到了更快找到的这些人吧，所以
对
就以快手上面的老铁为例子，并不代表我们跟快手有什么合作。
当初你是为什么想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呀？
就是我的主要的那个研究的方向，就是我想研究穷人吧，或者是经济和社会地位上不是很高的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是怎么样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以及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是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当然我想到这个标题其实最开始就是因为那个2016年的时候有一篇关于快手的文章，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观众和两位主播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残酷底层物语，就是一个讲快手上有很多那个猎奇的事情，也包括一些农村的青少年在上面这个什么裤裆里面放鞭炮呀，什么生吃活死猪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描绘了那个他在快手上看到的一些令他震惊的现象，然后由此推断为就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个中国不可见的那个乡村，它这个存在这样的一些这个难以理解甚至道德上有问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对快手感兴趣的原因，然后快手呢是我对穷人如何利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动机，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研究中的第一个例子，然后我就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花了几年的时间一直在这个例子中打转，是这个就是我最开始的一个导火索吧。
2016年那个时候就大家对快手是有一些刻板印象的，我可能至今可能都会有一些，就是觉得上面的内容对于我来说是，反正大家都知道我精英主义了，就是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呀，或者是我 get 不到其中的乐趣啊，什么当时好像还有什么那什么愚公移山，还有什么来着，就是好像一些什么磨刀，就是一些很无聊的事情，然后他就会收获大量的关注。我尤其是我在那个时候同理心比别人就比现在还低很多，所以是那种完全有一点嘲讽去看这个平台和上面的用户的。那我现在完全，我可能现在已经变化挺大的，就是自己挣钱之后可能觉得人世间是很艰辛的。
忽然有了同理心了，
其实其实可能不仅是就是当然可能你个人变化很大，那快手变化也特别大。如果现在的快手我们在和2016年2018年或者2020年的快手都有非常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平台，它自己本身就在就是变化特别的大。我们现在其实在快手很难看到这个我刚才在残酷底层物语里面描述的那些内容了。
对，其实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的切入点是叫新市井商业嘛，那其实这个词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其实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并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下拆解，就是首先我们来要不然来说一说像市井这个词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定义呢？
对，我看到有人说到市井的时候，第一反应其实就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那个画作，就是《清明上河图》啊，上面充分的描绘了北宋时期的这个市场，就是城市里面市场的这么一个情况，它里面是有非常丰富的人物形象，而且其实从画的角度上说，它上面的人物形象是极其多样化的，他们或躺或卧，也有不同的身份和精神状态。与此同时，他们是也有一部分是在市场里面嘛，他们是有很碰撞出来了很强烈的这个烟火气。那其实市井呢，或者是集市，大家可能就更熟悉这个词，都是我们传统中国无论是城市啊还是乡村的一个重要的商业形式之一。我正好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有看到大家会用到一个现在大家曝光量很高的一个学者项彪的他的一个思考吧，就有这么一个定义，是说叫附近啊，那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比方说我们对门的邻居啊，上门的这个保洁阿姨啊，还有那个小区门口让我们扫码的这个保安叔叔啊，甚至是说我们那个30块钱以内就能剪一次头发的这个小区理发师，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人。但我们其实只是浅浅的聊到我刚才说过的这些非常简单的交流，但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生活状态什么样的呀，他们到底是谁，他们是怎么来到北京的，或者是怎么来到我们身边的，他年轻的时候什么样的，他经历过怎样的生活。那其实这个概念可能在以前我们是会有时间去聊聊这些的，但是可能现在大家都对神色匆匆，对吧，就是对你真正现实生活中附近的这个人和事可能没有那么敏感的感知。那其实附近这个概念就跟市井其实是会有那么一些接近的地方。那我们所谓的就是找回这些消失的这个附近，那其实就是我们重新再回到一个由不同的人，陌生人但是我们可以熟悉，然后有着这种烟火气的这么一个场域里面。
是，我觉得市井它有点像一个就是一方面它有这个市场上的活动，就是所谓的这些商业贸易或者经济上的往来，我在这里买东西，然后有人在这里卖东西，但同时呢它又有一些社交的属性。我觉得它因为正好包含了一个市场交易和社交属性，所以它正好就是这样这个两个属性同时使得它被快手挑选出来，作为描绘自己一个想要去利用人们这个直播中的这种社交，或者通过短视频的这样的一种社交去进行购物，或者去重新组建一个这个商业活动的这种方式。所以我感觉是这个词他们挑出来是有这样的一个用意，就是这个网购结合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含义。
对，快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讲了一个新的故事，或者是画了一个新的 PPT， 对，就是他们的商业化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个新市井商业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看的，尤其是因为能借助快手更加直接看到的是这个大家说的这个老铁们，但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讲的这个老铁们呢，其实还是会有更精细化的一个定义和定位的人群，包括侯西西在研究里面也会更多的倾向于底层，他用的英文是 underclass， 就是在研究里面你会怎么定义这个人群？我感觉好像底层应该有很充分的这个很多样的这个定义方式吧。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其实自己也一直很犹豫到底就是首先用中文用底层对不对，然后用那个英文用 underclass 是不是合适。我之所以犹豫的点就是在于我觉得这个词可能本身是有一点就是污名的成分，就是好像有点就是瞧不起这样的一群人，或者是有可能会给这样的一批人群带来歧视，但是我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那如果就是我当时是在很多这个论文中去寻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词，但是其实后来我就发现要么就是词太多，然后要么就是就比如说有的社会学家会用这个利益受损群体或者弱势群体这样的词去指代。对，那这个词呢我又觉得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当然也可以，但是翻译起来就比较难理解，或者它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简洁。那
对，
那还有的就是会比较直接的用一些代表性的群体去，就是他可能比如说他想要研究中国的 其实他是想要研究中国的底层，但是他就直接去，他挑选了其中的一个对象，比如说农民工，比如说那个留守儿童或者农村老人，或者比如说那个曾经的下岗工人。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很好的定义方式，但是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具体。那具体的过程就会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在那个研究中想要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定义过于具体的话，会使得我们忽略了很多其他其实也是底层的人，但是他因为他不是农民工或者他不是下岗工人，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被囊括到那个研究框架里面去。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底层，尽管它是一个很不完美的词，就是为了想要讨论一个事情，就是有很多群体他其实是很难被现有的社会学的框架去定义的，就是他可能收入也很低，他受到的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然后他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找工作的途径啊，确实是受到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不公平的排挤。那我怎么样去，我如果我逐一的去定义这些群体，就会使得这些群体很分散，但其实这些群体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的，所以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这个底层的这样一个词来描绘他们，尽管这个词可能会带来一些歧义。
包括其实我们今天起标题的时候也没有用底层，我也想了好久怎么用这个主体的名字。我一开始就是想直接用老铁们，但是好像就也有一些平台之间关系的这个问题。我其实觉得老铁好一点的原因是感觉它有一种亲切感，就是有一种无产阶级自助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又不能用这个词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用的是一个看不见的阶层，是因为之前好像有一本很畅销的书籍，就是叫格调，然后他把那个人划分嘛，然后其中就是他说最顶级的然后最底层的阶层其实是都是我们看不到的，然后我当时想想就觉得这个比较隐晦一点，然后看上去也稍微说不定大家愿意点进来一点，因为看不见的大家可能就好奇一些吧。
我觉得现在这个看不见的阶层也很有意思，因为其实快手就相当于给某些看不见的阶层提供了一种被看见的机会，所以我也觉得这个词儿选挺好的。
我刚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可能没有其他的平台能够代替你去做这么一个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素材库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么一个研究吧。我现在想想好像同样是面对可能比较低线的消费者的话，你像拼多多它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视频的展现，其实你也无法接触到每一个个体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确实是一个可能对于你研究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切入口吧。
对对，确实是，因为其实这个快手上面最相比于拼多多呀或者其他的所谓的下沉的那些平台，它最就是它因为它有短视频嘛，它其实是很多底层就是真的用来记录自己的生活，然后表现自己，然后表达自己想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我在这个上面就是可以接触到的是内容，然后后面这平台逐渐发展，就是不仅可以接触到内容，还可以接触到他们的就是比如他们之间流通的商品，所以就变得越来越丰富了。确实是研究穷人、研究底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切入点。就是很多人说，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就现在不出去做田野了，就每天待在快手上做田野。那就说的就是我这种，
就是跟
科技改变结束。
对，就是看中产的一些精神病，就要去豆瓣上豆瓣小组里面找一样，这都特别好的实验田野啊！对对对，
对。既然侯西西刚刚说到了，就是在快手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底层人民的图景啊，就是那到底大家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有没有什么记忆比较深刻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其实我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在快手它。其实在提出这个新市井商业逻辑之后所看到的这个内容更多的呢，就是我在这个最近这篇文章里讲到，就是很多卖穷的视频，我把它称之为就是叫做卖穷的视频，就是很多底层用户他其实是会呈现自己现在生活条件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好，然后有多么的困难，然后大家然后邀请大家到我的直播间来，然后购买我推销的商品，或者是给我打点钱，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也比较关注女性问题嘛，所以我就看了很多，比如说在那个云贵川地区的，就是生了很多女孩的 那个年轻的母亲，其实一看他们的年龄，就是当他们介绍自己的年龄的时候，会发现他们真的很年轻，可能95年、96年，就是，然后生了3、4个女儿，然后还要继续生儿子，但是这些孩子可能给他们的，就是会限制他们的流动性嘛，让他们不能像其他的年轻的这个农村女性那样出去打工，所以快手就像他们的一个救命稻草一样，所以他们可以在这里记录他们现实生活的情况，比如他们的房子有多么的就是破旧，然后平时吃的日常的饭有多么的这个没有营养，一般来说就是只有一些特别简单的碳水，每天吃面条什么的，然后带孩子多么辛苦，然后也经常会在这上面骂他们老公多么不负责任。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就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当然就是快手它是一个凭借推荐算法的平台嘛，你一旦多看了一两个这样的主播之后，就会一直在你的时间线上推类似的主播。对对对，所以这个就除了我自己的选择，包括这个平台的逻辑就会强化我这个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印象比较深刻。
是像这类就是可能卖惨，所谓卖惨的这种主播，他们到底想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呢？还是只就更多的是就是吸引大家眼球，或者是就只是在记录他们的生活？
我其实的一个理解就是，我觉得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卖穷的这些视频，或者卖惨的这样的一些视频，就是如果想要理解他们，要跳脱出两个这个误区。第一个就是这个不一定是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就是有很多表，就可能真的是有很多表演的成分。但因为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研究者，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海外，然后由于这个那个疫情的限制，就也没有回国去做那个真正落地的那个田野，所以我不能去做直接的判断，说他们现实的生活和网上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只是在做一些虚假的表演。但是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完全直接的理解，就是他们现实的生活就和他们这个分享在快手上的是完全一样，我相信里面应该是有一定的表演成分的，因为从他们和观众啊的互动啊，和直播的互动和评论中，有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但还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们不是由于自己很无知啊，或者是由于就是这个他们完全接纳了，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呈现的这个现象是很符合外界对于底层的，就非底层的群体对底层的一种想象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由于很无知才去就是被这种外界的刻板印象所洗脑了，说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其实都不是，就是我的想法是，他们其实是这是一种这个算计啊，这是一种经济上的策略。因为他们现在是既是这个视频的创造者，然后又是一个直播的，就是会去直播的主播，然后又是一个网店的店主，这三个身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得他们去重新思考自己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种形象。那他们经过经济的考量之后，会觉得就是呈现出一个符合观众预期的一个底层的形象，其实是可以最大程度上的调动起观众的兴趣，调动起观众的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同情心也好，对对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他们可以去变现的一种很直接的方式，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来自于他们的一种经济上的考量，才去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当然这种结果造成了就是这个底层的所谓的刻板印象化的这个底层，其实在快手上通过他们自己的一种视频的录制，通过他们自己的一种表达形式被放大了，但是这个不是他的本意，我觉得。
这个是不是就是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人设，就这个在
我们，对对对，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人设。因为我就感觉，就是从我之前看的其他的研究穷人是怎么样利用数字技术或者怎么样利用互联网的文章来说，就比较普遍的一个想法就是会觉得他们不太会利用互联网技术，或者他们可能没有经济成本去利用到，但是就算他们有了，他们也没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或者他们可能就是本身抱有一种很保守的观点，不太愿意接受新技术。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普遍的一种想法，但是我觉得不是的，就是其实他 他们去打造这个人设和我们或者我，当然我不是特别愿意去做他们和我们的这种区分，反正至少这些主播想要去做的这个打造的人设和这个其他非底层群体可能在打工的过程中想要去呈现的人设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就是那个逻辑也是非常一致的。他们并不是说由于无知或者由于什么都不懂或者对由于就是不接受这个数字技术才去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嗯，
所以其实你们会发现短视频创作它有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发现了一条路可能能够带来流量之后，很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之后的视频都是在重复一样的套路，只是他换了不同的表达的环境或者背景主题，但是他的那个套路其实是一直不变的。
对，确实是这样。而且他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主播在复制自己以前的事情，还有很多类似的主播就是
都在互相复制
类似的套路。对，互相复制。
对对对对，是。
而且不复制这个东西就是风险其实是很大的。就是我有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就是其中的一个，我现在有点忘了是在云南还是应该是在云南的一个，就是有很多女儿的那个年轻的妈妈，就是也是95后、96后，她其实是她当然她日常就是发那些就是她很惨孩子怎么很惨的这种视频，然后就是观看就是很比较稳定，点赞也都比较稳定，但是后来她就接到了那个就是带货的那个机会嘛，就让他去那个卖什么，就是反正一种土特产是蘑菇啊还是什么之类的，还是一种山药一种土特产。然后他的那个视频就记录了他去怎么样和就是怎么样去县城和那个土特产的经销商去谈生意这样的一个过程，就遭到了特别多的质疑。因为他谈生意的那个过程就和他农村的那个生活环境完全不一样嘛，他会坐车然后会去住宾馆，然后就有很多人说，哇，原来你真的不，你根本就不穷，你说不定比我还有钱，你还有机会坐车，你还能住这么好的宾馆。然后虽然他要解释说这个宾馆其实是那个经销商给我提供的，那我也只是想要出来就是找到更多的那个赚钱的机会嘛。对对对、然后但是就是大家根本就很多观众完全不理会他那个解释，后来他就放弃解释了，他也不录那个他去那个创业的那些视频了，就是还是回到老家去录他平时的那些视频，然后大家也就不质疑他了，就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情，然后回复他还是就是像往常一样说，哎呀，你真的不容易，我们很这个同情你，然后很关心你怎么样，就确实它是有风险的，如果不按照套路去录的话。
哦，这很有意思，就感觉公众好像对你已经有一个那样形象的预设了。就像王妈刚说，你就不能偏离你自己这个人设去干别的事情，一旦干了别的事情就是人设坍塌，对吧？我现在有点理解你一开始说的那个，就是很多人是演出来的，或者很多人其实本身并不是这样在生活的。
对对，确实是有这种可能性。当然也有就是因为我其实可以理解那个妈妈她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录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她有那种焦虑嘛，就是她担心自己的视频或者自己产出的内容大家看了会烦，因为其实每天的内容都差不多，然后、
哦、对对对，
所以他们其实都会去做一些小小的尝试或者小小的创新，可能就是然后在这个其中找到一些相对来说还是仍然很受欢迎的，然后去探索一些自己的模式，这种也会有的。
对，其实这种创作者的焦虑，我觉得不管在什么样的创作平台都会存在，就是你总会发现像即便就是做一些简单的那种食物啊或者怎么样，你就会发现美食博主做的食物真的是越来越夸张，然后越来越脱离边缘
起来了。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卖惨和这个正能量有的时候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首先一般来说它那个叙事会首先呈现自己的生活环境确实不好，然后面临很多困境。我看的那个关于那个一个甘肃的那个也是一个少数民族，但是一个年轻的 女孩，她还没有结婚，然后她其实就会呈现她家里怎么条件不好嘛，然后她包括她的父母是多么的重男轻女，她甚至在家里会遭到那个就是哥哥有时候心情不好就揍她一顿，就这种情况。然后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她还仍然很就是很坚强，然后也很自信，然后还很就是那个每天乐呵呵的在拍他那个视频，甚至包括他在做家务，还包括拍他和他哥哥打架，就是他哥哥虽然揍他，然后但他也骂他哥哥，就是他还也会记录这样的一些反抗。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会有这个那观众也会有那个对正能量的那个需求，他们在自己的表达中也会有这种考虑，就是我虽然过得很惨，但是我要好好生活，我要好好努力，然后也是因为这个他们才会去选择玩快手嘛，就是这个也是他们玩快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机。 我觉得其实是就是那个对正能量的那个需求，不管是从那个创作者也好，还是从那个观众的角度也好，还有就是对那个勤劳能够致富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渴望，就很深层次的一种渴望，它其实就像是我们看电视希望看那个美好的那合家欢的那个结局一样，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信念支撑，那真的不知道要其他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而且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是那个唯一的出路。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人，就是不管是卖穷的还是正能量的，其实我觉得还有一波快手上的创作者其实是那些身怀绝技的创作者，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小聪明的，像比方说什么手工梗之类，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手工梗，就是有一些就是多才多艺的这种农村创作者，他们可能背靠着大山，然后在那个农村环境里长大，但是依然充满着不一各种各样的这种创造力，就让你觉得看完之后很受到鼓舞。
是，就有很多，而且我经常会被那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就是震撼到。但是手工梗其实是特别红嘛，因为它已经成为了就是有点像平台的，就是快手这个平台的代言人一样的。
对对对，
快手他在自己做自己的那个企业宣传广告的时候，就手工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卓玛吧，应该是来自西藏的一个那个卖、
哦、我知道我知道卖松茸的，
对对对。啊，对，卖松茸那个不仅自己发家致富，而且还带领全村发家致富，就是大概这样两个角色是他们平台非常喜欢的，就是应该是他们设的一个用户的模板吧，我感觉就是一个呢，就是你可以通过挖掘你的家乡的一些那个这个什么特产啊，然后去走向，就是通过在快手上创业走向致富。那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你的聪明才智去发明一些，就是结合幽默吧，去发明一些东西。然后其实这种那个主播特别多，然后我看到过一些例子，比如说就是有一个老大爷吧，大概也就60多岁六七十岁的样子，然后他是一个喜欢自己改编词曲，就是特别喜欢自己改编词吧，就是写了好多那个就是用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旋律，然后自己填词，然后写了很多他观察的社会现象，然后批判那个他所认为的那个不合理的那个社会现象的歌词，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包括什么就是批评大家很重男轻女啊什么之类的，他其实自己本身是一个并没有很多教育背景的那个一个老大爷，然后他从事的工作在这个环境中也不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一个工作吧。然后还有那种农村的主妇，就是在田间地头自制很多搞笑的短剧，什么，而且他很会。他们很会利用那个，就是怎么说，利用那个镜头语言啊，就是经常会有那个，他会有自己的很有创意的那个剪切，然后去形成一些这个变戏法一样的那个特效，然后会挑就是去逗那个观众，就觉得很就是去营造那种幽默的效果吧。我觉得幽默在快手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那个元素，尤其是在那个提那些创意的那个内容上。
因为我感觉就是比方说当你说到幽默或者说到一些很强的表演，就会让人想到比方说是不是东北就是特别有这种显著的地域性质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就是在早期的那个快手上，就是在2016年我刚开始去观察快手的时候，确实能看到很多 东北人，然后那个时候很多大主播，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被封杀了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合适，反正就是那些喊麦呀、啊，或者是那些社会摇的主播，很多确实早期的时候是来自于东北的，但是现在我再去看那些，就是不管是做创意啊，还是做那些搞笑剧啊，还是做那些。就是包括甚至现在其实还可以在快手上看到喊麦，看到社会摇，但已经完全不局限在那个东北主播了，就是已经在各个结合各个地区的地区文化开枝散叶了的感觉。
是，
对，因为我很喜欢东北文学或者是东北文艺复兴，对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最近很大家看的很多的就是正直嘛，我之前就是正好在。前两年看他那个当时出的书《仙正》，是几个是短篇小说集，他那个最后一篇叫《森中有林》，其实很有意思的，他是讲了三代人，然后他所以他的《森中有林》，他前面一两代人都是那种我们特别常见的东北故事，就是寒冷啊、肃杀，然后配上下岗啊这些时代背景，有那个大工厂啊什么这种，然后他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讲到最新的这个第三代的人的时候，他就提到了这个小老弟，就是去。快手当网红了，就他的一个出路，他很年轻，而且还煞有介事的去对比各个平台之间，比方说快手啊、就是短视频平台，他也会提到 B 站啊这类的长视频的平台，他那个中间怎么取舍，就我很难相信我在小说里面看到了我感觉是我周报的内容。然后
分析、
这个。对，但这个其实是很多人讨论，就是会觉得严肃文学，就我们还是会认为政治的很多东西是属于严肃文学，在里面提到了快手这件事情是不是违和，提到了他去当网红当主播这件事儿是不是看上去有一些撕裂，然后我恰好听到过政治自己，就是他在其他播客里面他也讲到说这一部分，他认为就是他首先就是一个快手的受众，他特别喜欢看东北大妈烤串儿，好像是看着特上瘾特带劲，就是他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那你文学本身也是记录和提炼生活，那为什么不能提到这个，就为什么会我们潜意识里面觉得这快手好像不登严肃文学大雅之堂，就这件事情他认为就是不存在的，这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我会觉得哎，这个他其实也是可以纳入到这个主流或者是更形而上或者是更所谓庙堂之高的这么一个叙事里面去的。
我真的觉得快手它一定可以被当作是一种就是一种严肃文学，其实我自己在解读他们的那个视频的表达的时候，我觉得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那些那个云贵川地区的那个有很多孩子的年轻妈妈们，因为他们其实在自己的那个就是当然他们一方面是包他们的那个视频一方面是包含很多表演的成分，然后有那个想要去盈利的那个企图，但我觉得这些都不妨碍他们的文本能够被当作是一种严肃文学的文本去看待或者去解读，就是我其实自己在解读的时候，我是把他们的那些视频当作是德勒兹所提出的，就是他们其实是一种少数文学，因为他们就是讲述了一些少数群体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因为即使是包含一些表演成分或者包含一些盈利目的的这个前提下，你仍然能够看到他们的叙事，因为是利用他们自己的方言在讲，因为是沉浸在就是嵌入在他们日常生活的那个环境之中，而且呢还有这个可能就是可以去联合起这个有着不同背景的人，那其实这个是非常符合那个德勒兹当时在分析卡夫卡他的那个文学特征的时候所提出的那个少数文学的那个概念的，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有被当作严肃文学去对待的这样的一种潜力的。
其实我之前一直特别想就是在播客上面做一个系列，就是做那种平时你很难在社会就是互联网上发声的人，就比方说我们有一度文科做了非常多那种互联网大厂的各个方面吧，我觉得比方说你的那个社畜工作呀或者是就他的平台发展之类的，对裸辞什么的，对吧，就我俩都有点就不想再做大看大厂两个字的头疼。
对，已经骂了个遍。我知道无从下嘴。
对，就后来有一刻我会觉得它里面的所有这个问题都有一点合不食肉糜，因为不管怎么样你在大厂你都是 至少是有工资相对比较高，或者是你本身在一线城市，而且你有很多发声的渠道，你有很多 APP， 甚至你自己可能本身都是一个小小的 KOL 的，就是你确实你的各种问题，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发现。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此丰富，有很多很多人他是没有这个机会来去表达自己的困境的，所以我一度非常想做这种不太方便发声的人的，就是让他们有机会说点什么的系列的播客。
对，其实就是我感觉在整个那个不仅仅是中国互联网吧，或者中国的那个公共舆论，就美国也一样，或者其他国家也一样，就是整个那个数字文化，它还是非常以那个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就是中产阶级的趣味为主导的。那不说中国，比如说美国很多那个无家可归的人，或者是那个少数群体，或者是从监狱里刚刚出来的人，或者是毒贩和瘾君子，他们也会利用互联网，但是他们在互联网上是非常不可见的。所以这个也就是全世界都存在这种问题，就是有很多人他掌握不到话语权。
就比方说喊麦，就它其实是一种表达，它是一个押韵的朗朗上口的这么一个表达，然后也是通过比方说快手或者其他的平台就拓宽了它这个可以传播的这么个声量吧。就这是不是某种意义上就我们说的你刚才说到的，就是德勒兹所说的这些少数文学的一种表达方式，只是它的表达方式是鼠来宝拉普
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就是我不敢说我是一个喊麦爱好者吧，但是我就我写两篇文章都是关于喊麦的，然后现在还有一篇番外也是关于喊麦的，所以我快手研究的主体是喊麦，然后其次才是那个研究那些卖惨的人。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喊麦是一个非常，当然它形式非常简单，就像你说的是鼠来宝，然后有很多之前的所谓的就是音乐爱好者吧，或者音乐的评论人会把它和那个嘻哈做对比嘛。那他我感觉我的观点是，他在形式上、内容上，包括在创作的主体上，确实和嘻哈在美国的那个情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对于喊麦的那个就是爱好者，或者对于他们的创作者来说，他们几乎上没有人去做这种对比，更多的是把喊麦看作是一种非常本土的文化。那我想说，就是喊麦虽然说是在快手包括 YY 上被推广的，包括社会摇也好，它其实是在这些平台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这个传播，而且因为这些平台也这些平台可能就是那个囊括了更多的创作者进来，也极大的改变了这个喊麦和社会摇这个创作的那些形式啊、内容啊，增加了很多特点，也增加了很多那个创作群体的那个丰富性。但这两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线上文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文化，它是有它的根基其实还是在东北的那个90年代转型的那样的一个时期的这个迪厅和那些地下的那个酒吧的，其实是根植于那样的一种环境。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二人转的那个因素，但可能还有一些鼠来宝的因素，对，它其实是有很深的线下的社会的一个渊源。当然这个快手和其他的平台把它变成了一个可以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可以囊括更多的人来创作的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我其实倒没有从那个少数群体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去探讨喊麦，但我觉得它应该是符合的。我觉得喊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社会作用，就是我之前说所谓的底层，如果在学界或者在公共的讨论中，我们可能就会关注其中的某一个群体，比如说农民工，比如说留守儿童，比如说甚至可能现在可能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呀或者什么的，当然可能并不准确。但是喊麦就你会发现在那个喊麦的那个群体中，这些群体都包括包括那些来自下岗工人家庭的孩子，像那个曾经很有名的那些主播，有很多其实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背景。你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跳脱于这些社会就分离的那个社会群体，共同的投入到了那个喊麦的那个氛围之中，或者共同喜欢这个东西，或者至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然后他喜欢去看，或者喜欢去跟那些主播互动，然后喜欢听那些主播讲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就是喊麦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其实串联起来了很多本身认为自己和其他群体是分裂开的一些底层的群体，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很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而且有很多喊麦的歌词确实表达了作为底层或者是作为生活在这个社会底层的人所面临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一些痛苦的事情和他们的一些渴望。就是我记得喊麦的那个什么帝王音啊，就是那些王侯将相啊什么的那些想象，就是经常在公众讨论中遭到嘲笑嘛。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种对那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阶梯中向上攀爬的一个很自然的一种这个表达，很自然的一种渴望。而且这种渴望他们把它用一种怎么说修辞化的方法把它表达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也是包含文学创作的成分的。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喊麦的非常这个坚定的支持者，如果喊麦的支持者要和嘻哈的支持者骂架的话，我会坚定的站在前者的一方。
所以他们两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从用户群体的角度上来说，嘻哈不是一个底层文化，至少嘻哈在中国它不是一个被底层关注的文化，也不是一个底层去喜欢的东西，而更多的是
对
城市中产阶级青少年喜欢的一些东西。因为嘻哈相对于喊麦来说，它的那个象征意味啊，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全球化，然后比较时尚，然后比较怎么说比较洋气吧。但是喊麦就非常的土气，就奠定了它和底层更紧的一种关系。嗯，
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中文的这种靠押韵，然后朗朗上口，然后不停传播，真的有太多的面貌了。就对于我一个天津人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我刻在基因里的东西。这不就是我们从小听相声的时候第一个上来的人会干的事儿吗？但曾经就像喊麦啊、社会摇这些，就是大家都知道，或者就是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但就是在短短的最近这么几年内，它好像就消亡了，或者是我们不再提到这个东西了。这个大抵是什么原因？
对，或者就没有那么多的关注了。就之前好像也经常有很多再创作嘛，对吧？就好像现在大家也都没有在看这一块儿。
对，确实，我其实觉得有这么样的几个原因，就是在18年前的时候，喊麦和社会摇不仅仅就是非常流行，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快手的一种就是代表性的文化。虽然快手上文化就是各种不同的那个视频类型很多，但是喊麦和社会摇可能是其中最受关注的或者最流行的，有很多粉丝，可能每天甚至有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那个视频。就是新创作的喊麦视频上传。当然那个时候的快手和现在的快手，它的平台逻辑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那我觉得这个平台逻辑的转变其实是就是导致这个就是快手上流行的东西从喊麦转化到了现在。比如说这个一些卖惨的视频，或者是一些就更丰富啊，就是可能现在快手上的我说的那个所谓的卖惨，其实只是快手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就是快手现在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视频数据库吧，就你可以在上面看到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的内容。但是这个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转变就是来自于它平台逻辑。就是我在18年之前去理解快手平台逻辑的时候，就是听到他们经常听到这个快手的程序员们会经常用到的一个词，就是雨露均沾。这个雨露均沾是用来描述他们当时去设计那个推荐算法的一个核心逻辑。就是那个时候的快手，他其实非常喜欢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去中心化的那个视频创作平台。也就是说，那个所谓如果你是一个名人，你在比如说你是这个什么黄渤啊什么的，你在快手上并不会得到就是很多流量的倾斜，甚至他不会把你这些名人的东西推到他那个发现页上。因为那个时候快手的那个就是你打开快手他的那个这个主页就是那个发现页，它包括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快手上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粉丝，就是你已经在快手相当于成为一个大 V 了，它也不再把你的这个内容 去推到他的那个内置的那个发现页上了。就是你很难上热门，如果你自己是一个名人，有很多的线下资源，或者是你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红，其实你就很难出现在他的发现页上了。你就只能，他的粉丝只能在他的那个就是关注页上去单独特意的去看他。所以这个就给在发现页上给很多普通的用户留下了一些这个空间。其实这也是快手早期为什么能够我觉得从那个平台这个算法的那个角度，从那个技术的角度，之所以能够留下一些就是比较吸引底层用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这个平台能够感受到机会，就觉得自己发视频确实有可能会有一天被很多陌生的人看到，确实有一天可能会上热门。那相比于快手来说，那个抖音和微博其实都更多的会去依赖那些就是热门或者是所谓的热搜，或者是依赖于更多的和那个明星名人的一些合作。所以快手在那个时期与他们的与这个微博和抖音所依赖的那个算法，推荐算法是有很大区别的。但是随着我研究的那个进行，他们的那个平台逻辑就是转化的非常的明显，因为他们曾经宣称自己是完全不和任何明星合作的，因为明星其实因为他不想给明星多加那个关注，多加那个可见度嘛，对对对，所以明星跟他们合作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很快他们其实就转变了这种策略，就是你现在会在快手上看到非常多明星，而且快手也有自己的明星代言人啊，什么之类，什么就是黄渤啊，什么谢娜呀，什么之类的，反正很多明星，包括那个成龙最近也在那个快手上去做直播啊什么的。所以它的其实整个推荐的逻辑已经完全不再是去中心化的一个逻辑了，但是它又很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一个有底层色彩的平台，因为它需要和所谓的抖音啊或者头条的那些平台去做一个差异化的竞争嘛，它也不想去丢掉那个底层的那个色彩，或者是它的一个，对，它也不想丢掉这个。所以我觉得那个新市井商业是这个平台所给自己设计的一个折中的方法，因为它一方面呢，就是它想要去有更多的、更丰富的用户，而且它非常希望去采用，就是转换成一个以热门和以那个热搜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转换，但它又不想丢掉这个底层的用户，但是它底层的用户有时候发的内容又有可能过于争议，使得它这个平台自己陷入到那个道德的就是漩涡里，所以他希望这些底层用户继续用这个平台，然后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正能量，从而这个平台能够有一些政治资本，然后他又希望这些底层用户能够自己规训自己的表达，就是不要去说那些很有争议的东西，不要去说那些所谓的很低俗的东西。所以这个新市井商业其实就是处在这个夹缝中，他们提出来的一个非常保持一个很小心平衡的一个解决策略。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业策略来说，它其实应该是很成功的，因为它就是达到了它的这些去平衡各方这个权利的这样的一个目的，而且底层用户确实被保存下来了，而且他们确实会去反思自己应该表达什么样的这个内容了。嗯，这就是我理解了它的一个平台转换。所以也就是喊麦不重要了，所以在这个新的逻辑下，对，
我感觉这个策略的转变包括吸引明星的入驻，其实也是平台对于流量的一种焦虑吧，就是他一方面要稳住他基本盘，同时他又迫于上市公司增长的压力，或者这种日活月活的这种增长的压力，所以他需要拿新的点去吸引原本这个基本盘外更多的这个用户去关注。那比方说像关注明星的这些用户可能就会因此就是进入这个平台，就可能这个我觉得每个平台可能发展到最后都不可避免的需要去就是在自己本身这个基础调性的维持的同时又要去寻找新的增长点。
对对对，它一定是这样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对，不过你刚刚说到直播，那我们就开始 讲一讲直播这个事情。直播其实是快手最新开的这样一个门类吧，然后它也叫这个，就叫做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新市井商业。这个新市井商业它的这个主要的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也是这种参照直播带货的形式，还是有其他什么类型的变现方式？
对，就说白了，老铁们怎么挣钱的？通过这个模式，或者通过快手这个平台？
反正我理解就是赚钱的模式还是比较，还是就是那些模式，比如说直播带货，对，或者在视频中加一些广告啊，或者接一些那个就这些方面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这个模式应该和其他的就是平台差异不是很大，可能唯一的差异就是在我关注的那些群体，他可能在其他的平台根本就没有办法，或者是相对来说比较难能够成为一个创业者，比较难能够
接到代言，
通过其他的平台。对对对对对，嗯
嗯，
比如说在那个喊麦很流行的那个时期，就是我会发现有很多快手的用户，但那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是用短视频，但是那个时候快手其实也有直播，但是它并不是那个用的那么广泛。那个时候他们很多人去阐释自己就是用快手的那个动机，就是玩，他就想在快手上玩，可能认识一些那个有志同道合兴趣的人啊，或者在这个上面就是消磨时间，就觉得很开心。但是现在再去看很多那个快手的那个就是主播也好，他们其实会很清晰的表述，就是说我用快手这个平台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就是想去改变我的生活。那之所以能够改变生活呢，就是说你要去采用就是快手推荐给你采用的那样的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的逻辑。
哦，
对，
嗯，
就是你要同时的去做一个视频的创作者，和一个直播的那个主播，以及一个这个网店的这个店主，因为你在快手上也会挂那些商品会去卖，然后在你的直播间卖，或者在你的小店卖。那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销售的这个考虑嘛，所以你就会去对于这些创作者来说，你创作的每一个内容所获得的每一个点赞，每一点数据，它都不像以前那样就是为了这个好玩才去做的，而是每个数据都有了这个潜在的经济利益。所以你就会去，所以对于这个创作者来说，你就会去思考我怎样才能吸引到更多的潜在的用户，潜在的消费者，或者甚至潜在的就是打赏的人，就是或者是同情的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就是这样的一种就是可以能够在快手上赚钱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去规训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在视频中表达内容的方式和到底要应该表达什么样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快手其实它现在但仍然还是需要这个一个平台的团队去观察这个有没有不合理的和这个过于低俗的内容，但是更多的这个其实是内在的这个想法其实是落到了那个用户自己身上，他会自己去思考反思我要用什么样的内容才能去吸引更多的潜在的消费者和直播间中的观众。
就是我之前也看过说财报上显示，其实快手它的这个其实整体的增长其实也没有特别的那么尽如人意啊。其实我觉得短视频平台自己本身还是挺焦虑的。不过说到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商业创作，这个成功的商业变现，这种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或者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可以分享一下的？
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点，就是我经常在这些主播中看到的广告，就是快手本身的广告，就是快手现在有一个光合计划，它其实就是给那个新的那个内容创作者，他们发视频就可以获得那个平台的补贴。所以当然他们也会接一些其他的广告，比如说直接这个带东西，但是挺多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快手的本身的这个广告。这个就给我一个感觉，就好像就是当然它也是仍然是一个直播带货的那个电商的那个平台，但是同时呢它又有点像一个传销的这个体系，因为它就是要不断的吸引新的用户来这个以这个盈利为目的来加入到这个群体之中，然后不断的去 拓展更多的新的用户来加入到这个群体之中，就是反正这个给我一种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它其实在这个平台上你真的想要赚钱的方式也许并没有特别的多，或者并没有就是那么容易。嗯，就是那个快手本身利用那个底层用户给自己的各种项目打广告，和尤其是给各种扶贫项目打广告，确实就是还是我印象是比较深刻的一点。
哎，就是通过口播的方式去给快手自己内部的这个一些卖点去打广告，是吧？
就是快手的一些新的扶贫项目，他们会通过加在视频里，就是说你看我上个星期在快手上发了几个视频，已经赚了多少多少钱，而且这些钱确实是可以提现到钱包里的。然后说你跟我一样的话也可以赚了这些零花钱去贴补家用，那拍视频也没有多么多么的难，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其实也是在可能在初期或者在某一些创作者的阶段上，可能他的关注度没有这么高，外界商家的这个广告费的投资上来说的话，他并不一定能够投到这些主播的身上，那平台可能会有一些扶持的政策，相对来说是不是能够把整个逻辑跑起来。
嗯，确实有这个可能，而且就是因为底层用户商家就是他所能接受的商家的广告的机会确实比较少，因为有很多商家可能会有顾虑，就是我并不想和底层的消费者去绑定，因为我还要去维护我品牌的一个价值吧，对对，一个调性或者一个格调什么的，所以确实他们在选择上会比较少。那快手这个平台，一个是他们也比较熟悉，然后又很大，他们相对来说因为都在这个上面赚钱嘛，所以他们也比较信任，所以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相比于其他那些更不知名的，然后质量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的这个商品的广告也好或者代言也好，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其实我刚才想问一个细节，因为我们中间也提到，比方说他有一些人他卖的就是当地的特产呀，或者是我就非常有当地特色的这个东西，那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其实是地方政府也蛮鼓励有这样的不管是正能量人物的形象，还是说就我从打我这个城市品牌可能或者是乡村品牌城镇品牌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方式。
是有的，其实我就是在做调研的时候也访谈了一些当然我应该不到那个地方政府的那个层次，我访谈的都是一些基层的，就是村干部啊什么这种。那我就会发现，就是当然一方面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因为快手它的这个新市井逻辑，它其实非常强调一点，就是所谓的物质的基础就是并不是很重要，因为平台可以去帮他们去实现，就是你可以把东西卖给远方的人，你不认识的人，甚至就是不在你社交圈子之内的那些人。但实际上你要去卖任何东西你都是需要这个去做物流，你需要一些很多本地的这个劳动。 对尤其是你需要去卖那个农副产品的时候，那个物流其实要求会更高。那我就会发现在那个基层的那个环境中，其实村干部承担了很多这方面的劳动。有很多就是之前的那个学者，就是研究那些网红啊或者主播的那些学者，就会比较关注，就是一个主播你想要去成功就是你光去开发内容可能完全不够，你还要投入非常多的那个情感的劳动，或者你要投入非常多的数据的劳动，去增加你的可见性，去增加你和粉丝的这个互动性，才有可能把你维护成一个大的主播。但是我在那个快手的那个案例中就会发现，这些劳动还有很多就是具体的劳动，就是你怎么样去那个就是挑选那些那个农副产品，你怎么样去打包那些农副产品，包括你在做电商的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样去做客服去弄那些运单啊，或者你怎么样去回复那些那个客服的那个咨询。那其实这些很多工作是由当地的村干部去实现的，并不是就是完全是由那个主播本人去实现的。所以这个基层的村干部其实是提供了很多他们其实也是不可见的，就提供了很多不可见的这个劳动，去实现这个平台真的能够去扶贫，而且真的能够把这些相对来说就企图上是比较普惠的政策去把它拓展到更广泛的那个人群。尤其是很多 村里的老人啊，这个或者是身体上不是那么健全的人，他们再去利用数字，就利用手机本身可能就存在一些障碍，所以有很多事情，有很多可能农村的老人他现在也能够成为网红，其实是很多村干部去代劳的很多事儿，对。但虽然可能那产品是那些老人或者是那些主播自己生产的，但是那些其中过程中的那些不可见的劳动是由村干部去完成的。我接触的那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四川的某一个村干部给我提供的，说他们其实当时就是挑选了一个，就是包括在挑选什么村里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这样的主播，比较有能够起到比较效果能比较成功，或者对其他的村民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代表性的作用的时候，他就给我分享的说他们当时就是挑选了一个种柚子种的比较好的爷爷，因为他比较认真嘛，然后也比较愿意配合他们。其实那个关于那个柚子爷爷的很多视频是村干部去联系那个地方的电视台去帮他们制作出来的，所以也确实是为了去在这个平台上打造一些地方的这个特色呀，有很多人付出了劳动，当然我们看见的就是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哎，那其实刚才说到一些比较正向的这个商业介入或者是商业参与的这么个例子，那比方说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哪些问题吗？
因为我没有消费过嘛，然后我就为此问了问我消费过的朋友，然后大家会觉得说可能一方面是觉得整个系统不是很规范，然后不像你传统的那种做电商的平台，大家从消费者的体验上来说，你会很清晰的看到你下了单之后有运单啊，有单号，然后能够很清晰的 track 你发货的情况，甚至有的时候他说连金额都看不到，你的金额是不是已经支付了，就本身不是一个，可能我理解可能平台也在不断搭建的过程当中，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感觉不是一个特别流畅的一个日常的这种电商的体验，所以就会有一些这种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到这个品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跟平台本身的这个直播的内容或者直播的调性有关的，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买到的和宣传的，就是视频里宣传的东西是不一致的情况会出现。就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本身的这个，我觉得两者相作用吧。一种是平台是不是需要对这些直播的内容或者后期的这种品控去加强自己的这个监管，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创作者可能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要对自己的品牌更加爱惜。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快手做那个直播电商，虽然说相比于传统的像那个淘宝啊什么的来说，可能确实不成熟，但是他做的时间也不算特别短了。所以如果他想要去，当然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去应对 bug 呀，或者是应对一些不合理的设计的那个工作逻辑是怎么样的，就是这个是我没有调查过的那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他们想要去解决这件事儿的话，可能也许也没有那么难去解决。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就是快手想用这个新市井，就是把那个社交和这个网购去进行打包，其实是希望用那个直播的那种社交方式去解决网购中的一个信任问题。当然可能以前网购中的信任问题更多的是通过比如说用户的那个评价呀什么的去解决。对，然后直播呢他可能想要用一种这种社交性和那个主播去展示啊，然后主播去和那个观众互动去解决这种信任问题。但是这个背后其实有非常多的那个数据的这个水分。就是包括你在快手的那个直播间看到的那个观众的人数、点赞的人数，甚至包括那个下单的那个数量，就是都有非常大的水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用社交的这种方式，如果在不监管这个数据的真实性的这个情况下，这个社交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信任的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去保证那个。但是一方面他平台是需要去不断的规范，比如说他的那个操作的那个系统呀，或者是去规范那个品牌的那个这个质量啊什么的，就是货品的这个质量。但我会发现就是像快手也好，抖音也好，它可能并不仅仅是快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抖音上你购买到这个假货呀，或者是 不符合他描述质量的货品的这个比例也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一方面有你刚才说的平台规范的那个问题，但还有一方面就是我是感觉很多这种平台它其实是困在这个数据水分的这个困境之中了，因为数据的水分一方面是可以给他们带来一些短时的利益的，因为平台就是像科科刚才一段时间之前说到的，就是它处在那个资本市场的竞争之中嘛，它就是不断的有那个流量的这个压力，那这里面其中有一些假的数据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怎么说通胀的这个数据，如果一时之间没有被发现对它还是有利的，但是它一直不去解决又会影响到它那个品牌这个作为一个平台的这个品牌信可信度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数据的水分其实对是整个那个直播电商中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而且不知道能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一个现象。
一般的话像他们在快手上直播是卖一些什么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我关注的这些主播就是会卖一些非常就是低成本的东西，比如说但因为我关注的这些主播他比较那个嘛，就是在即使是在快手的那些主播中也比较具有特殊性，就是他们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因为你在快手上卖任何东西就是大部分东西都是需要保证金的，就是当然有一些比较特别便宜的东西就可能就比不要保证金或者这个保证金比较少一点，所以经常会看到他们就是会卖一些就是方便面呀或者是那个塑料袋呀，就是垃圾袋，然后或者是一些就是那些妈妈们可能会卖一些这个小孩吃的那个饼干呀或者小零食啊这些东西会比较多一点，总的来说都是比较这个成本比较低的东西。
他卖这件东西的优势是在于什么？就是比方说你刚刚说方便面或者小朋友吃的东西，其实你有其他的更多的渠道去可以采购到这些东西嘛，就是像供应链端它其实这种量它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这个溢价能力，所以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个东西它一方面也不能卖的特别便宜，它可能也会存在亏本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它也没有那么大一个供应链的流转的渠道而去承载这么多的需求，这套逻辑是到底是怎么能够运转起来的呢？
就是我觉得可能确实就是不存在什么优势，那唯一的我能想到的一点优势就是就是很多那个这些主播他们可能有的一些观众一部分是和他们的经济背景比较类似的，但还有一部分呢是相对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观众，那很多这个对于这些观众来说他其实买不买这些东西本身并不重要，这些东西他买那个买回来之后他可能也不用，或者他只是作为一种这个捐赠的方式或者用来一种表达同情的方式去购买，或者他的购买其实只是一种就是表达我的爱心，然后换一点很廉价的东西作为一个有点像我捐了爱心的一个凭证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相对于其他那些做电商更成熟的比如说淘宝店主来说唯一的一种优势吧，就是他们和自己的那个观众之间还是有那个因为有通过和视频建立起来的自己的人设和他们那个和观众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这个互动，所以至于东西的溢价上啊或者是去真的通过销售货品赚到钱的这些地方，我自己也是觉得可能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对，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就是平台和主播，虽然这些主播可能借助平台变得更加可见了，然后他们可能也觉得自己在平台上会获得一种这个发家致富的方法吧，但是真的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或者就是这一套机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就是你比方说会看到那些卖水果的对吧，就是家里好像有果园，就是那些水果农产品滞销的那些人就是本身就在供应链之中，可能他是源头那他通过这种电商平台使得更多人有了这种从源头采购的渠道，我觉得这种人其实是让他多了很多的这种曝光度，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看那个在菜市场切那个羊肉的那姑娘，就是因为她的不断的直播或者她的这个短视频的创作之后，她其实给了她线下的很多大家来光顾她摊位的 一些就是一些途径吧，就是大家知道他了之后，很多人还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去他的摊位。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非是在线上的这种变现渠道，可能也会有了更多线下的，或者是你原本这个渠道之外的一些收获吧。
对对对，我觉得你说这两点都确实存在。而且我在那个就是访谈那个基层干部的时候，也听他们说，就是即使是有果园的，然后在疫情期间受到就因为受到影响或者是水果滞销了的那些果农，他们想就是电商真的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个机会也是不多的。因为就是可能滞销的那个这个导致的原因很多时候就是物流嘛，然后他如果在他本身其实可能就是正常的话，他是可以通过物流去到某些什么超市啊，或者菜场啊，或者是这个菜贩的这个分销的这个过程之中。但是电商它其实是把那个物流的那个距离成本拉得更大了，所以很多果农其实并不希望，就是或者觉得电商对他们的帮助并不是特别的大。即使是那些本身都处在这个供应链之中的那些那个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农民也好，或者是创业者也好，他们可能都不一定享受到电商的这个福利，更别说是其他的这些那个比较就是经济条件比较不好的那些主播了。但另一方面也是就是比如说对于那些那个云贵川的那个妈妈们，就是他们赚钱的方式，就现实生活中他们赚钱的方式太少了，所以能够在这个上面见到一点钱也是好的。所以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两方面都存在吧。
是
快手难道从最一开始他有这个平台的时候，他能想到他上面会长出什么样的亚文化能让什么样的人发生吗？我觉得这也很难预计，但只是说这个过程中他碰撞出来了
这样的结果。
对，让他不断的迭代，不断的迭代，让他们一方面就之前我们今天聊到过的受规训于某一种现在更适配的这个思潮，能让他们有小的收入，平台获得大的收入。就感觉都是有一些心血来潮，但是又有意无意的不断迭代而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现象。但就是客观上我们今天能有机会，就是我们能聊到说这个群体它这个状态还是对，就还是会拜平台所赐。
我觉得对，确实是你说的这样，就是快手它在一开始一定我觉得应该一定想象不到它会发展出什么样的亚文化，然后会吸引到什么样的这个用户。然后我记得你开始的时候，就是王妈妈在最开始的时候提到那个清明上河图的那个比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当然我自己不懂那个绘画什么艺术这些，但是我知道就是清明上河图不是以呈现就是很丰富的老百姓普通老百姓的市井生活为著名的嘛。但是它是一个有著作权的画作，就是我们现在的普通人可能就是记得他是张择端或者是某个画家的画作，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那个画作中的那个具体的老百姓的名字是什么。所以快手其实我觉得就是承担了这样的一种功能，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普通人或者是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所谓的这个底层。但是如果放到历史的长河上去看的话，就有很有可能我们最后就是或者历史只会记得快手这个平台，而不记得具体的快手上的每个具体的这个主播也好或者老铁们也好。但是事实上就是没有这些老铁，其实快手是什么都没有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历史不一定会记住吴世沙研究所的每一期节目，但是会永远记得吴世沙研究所这个名字。
不，他可能会记住每一个观点在闪光。
好的，
不要再吹捧了。对，非常感谢我们的博士侯西西，
希望还有机会拜读侯博的论文。
不是插嘴，
非常
插嘴，
非常感谢有人读我的论文，然后听我叨叨这些有的没的，然后非常感谢能够就是让我来参加你们的节目。
对，也欢迎大家就是激情留言，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不是往这个方向也可以探索一下。
是，欢迎大家激情互动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在全网关注吴世沙研究所。
好，今天到这儿了。
嗯，好，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Talk too much. No hesitation. What are we waiting for?So talkin' to you.